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深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喂，听讲你买咗新屋噶？
系啊，唉，不过而家好烦啊，啲家私都唔知去边度买。
吓，乜你唔知咩？喺屋企附近啫。ANA Anna 家具公司有一个占地20,000+嘅大型陈列室，入边嘅家私啊，全部都系由意大利名师设计，仲有啊美国大师嘅经典组合啊，全部嘅家私都可以带俾你一个全新嘅家居享受啊。
系，咁我地址喺边噶？
哦 ，Anna 家具公司地址就喺301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teo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啫嘛。
咁仲唔快啲一齐去？
喂，讲埋个电话俾你听先啦，电话系6502122288，再讲多次系6502122288。喂，漏咗锁匙喂。
一个可能改变你一生嘅决定，年收入6-80,000，赌场学校训练你成为荷官，请打电话510-318-1698，510-318-1698，学费可以分期，一通电话7折优待，510-318-1698，地址屋伦 Webster 街1127号甲12街，510-318-1698，我哋提供有工作嘅保证。
今晚想食咩啊？
水饺啦，劲想食水饺。
咁啊，咁我哋去水饺大王啦，坐落喺 New York 市嘅水饺大王，只只水饺都系新鲜材料，手工制造，好味道冇得弹啊！而家就可以打510-713-2800，或者去39229 Cedar Boulevard New York City 嘅水饺大王，享受最正宗美味嘅北方美食啦。
系喎，佢哋另外仲有袋装手工水饺卖，你可以将啲美味带翻屋企啊！
三藩市建材公司成聘司机一名，待遇优厚，需勤奋上进，敬业爱业，有驾驶经验者优先。有意者请致电415-250-0318，415-250-0318。
今晚想食咩啊？
水饺啦，劲想食水饺。
咁啊，咁我哋去水饺大王啦，坐落喺 New York 市嘅水饺大王，
只只水饺。
水饺啦，劲想食水饺。
咁啊，咁我哋去水饺大王啦，坐落喺 New York 市嘅水饺大王，只只水饺都系新鲜材料，手工制造，好味道冇得弹啊！
水饺啦，劲想食水饺。
咁啊，咁我哋去水饺大王啦，坐落喺 New York 市嘅水饺大王，只只水饺都系新鲜材料，手工制造，好味道冇得弹啊！而家就可以打510。今晚想食咩啊？
水饺啦，劲想食水饺。
咁啊。
如果你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
一个可能改变你一生的决定，年收入6-80,000，赌场学校训练你成为荷官，请打电话510-318-1698，510-318-1698，学费可以分期，一通电话7折。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热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骗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闪去。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 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戒指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令的咖啡小馆。前些天呢，妹妹在网上和我聊天的时候向我抱怨她的工作很累，刚刚工作一年的她现在在当老师，教好几个班，还当班主任，又要指导一些社团，所以他说连睡都睡不饱。我想应该每一个从学生转变为上班族的人，在刚开始工作的一段时间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力气去适应吧。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工作吧。关于工作，中国惠普前总裁孙正耀有一篇很不错的演讲稿，他在里面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体育比赛，有初赛、复赛、决赛。初赛的时候，大家都刚刚进入社会，大多数都是实力一般的人，这时候努力一点、认真一点，很快就能让人脱颖而出。于是有的人20多岁做了经理，有的人迟些也终于赢得了初赛，30多岁成了经理。然后是复赛，能参加复赛的都是赢得初赛的。每个人都有些能耐，在聪明才智上都不成问题，这个时候再想要胜出就不那么容易了，单靠一点点努力和认真还不够，要有很强的坚韧精神，要懂得靠团队的力量，要懂得收服人心，要有长远的眼光。最终的决赛来了，说实话我自己都还没有赢得决赛，因此对于决赛的决胜因素也只能凭自己的猜测而已。这个时候的输赢或许就像武侠小说里写的那样，大家都是高手，只能等待对方犯错了。想要轻易击败对手是不可能的，除了使上浑身解数，还需要一点运气和时间。另外，孙正耀还谈到关于如何快乐的工作的问题。他说，你工作快乐吗？你的工作好吗？有没有觉得干了一段时间以后工作很不开心？有没有觉得自己入错了行？有没有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有没有觉得工作像一团乱麻，每天上班都是一种痛苦？有没有很想换个工作？有没有觉得其实现在的公司并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好？有没有觉得这份工作是当初因为生存压力而找的，实在不适合自己？你从工作中得到你想要的了吗？你每天开心吗？网上愤怒的人很多，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不快乐？你为什么愤怒？其实，你不快乐的根源，是因为你不知道要什么。你不知道要什么，所以你不知道去追求什么。你不知道追求什么，所以你什么也得不到。我总觉得 职业生涯首先要关注的是自己，自己想要什么？大多数人大概没想过这个问题，唯一的想法只是我想要一份工作，我想要一份不错的薪水。我知道所有人对于薪水的渴望，可是你想每隔几年重来找一次工作的过程吗？你想每年都在这种对于工作和薪水的焦急不安中度过吗？不想的话，就好好想清楚，饮鸩止渴，不能因为口渴就拼命喝毒药。越是焦急，越是觉得自己需要一份工作，越饥不择食，越想不清楚，越容易失败。你的精力越来越差，下一份工作的人看着你的简历就皱眉头。于是你越喝越渴，越渴越喝，陷入恶性循环，最终只能哀叹世事不公或者生不逢时，只能到网上来发泄一把，在失败者的共鸣中寻求一点心理平衡罢了。大多数人都有生存压力，有生存压力就会有很多焦虑，积极的人会从焦虑中得到动力，而消极的人则会因为焦虑而迷失方向。所有人都必须在压力下做出选择，这就是世道，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听完这些演讲的内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一些感悟呢？那么下面我们换一换话题，来看一看美国2011年最好和最差的工作吧。美国最好的工作 Top 10，第一名是软件工程师，第二名是数学家，第三名是精算师，第四名是统计学家，第五名是计算机系统分析师，第六名是气象学家，第七名是生物学家，第八名是历史学家，第九名是听力矫治专家，第十名是牙科护理员。而美国最差的工作 Top 10是，第一名石油钻井工人，第二名钢铁厂工人，第三名伐木工人，第四名盖屋顶工人，第五名出租车司机，第六名急救医疗人员，第七名焊工，第八名粉刷匠，第九名抄表员，第十名建筑工人。石油工人 vs 电脑工程师，哪一个是2011最牛的工作呢？这份工作要求你每天早晨5点起床，或者下午5点，如果需要上夜班的话，去食堂吃完饭就开始长达12个小时的工作。工作本身危险系数高，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也不怎么好。你可能身处沙漠的高温炙烤中，或是海洋的风暴冲击中，或是在阿拉斯加的冰原上，也有可能附近有想要搞点赎金的海盗或恐怖分子在虎视眈眈。而且熬完这12个小时后，你想着你总能和家人吃碗热乎饭抱抱老婆孩子了吧？不能，因为这个工作地点必然是在一个穷乡僻壤，一住就是好几个星期。不过结束一天的工作后，累得臭死的你倒也没工夫考虑别的事了，赶紧洗洗睡吧，因为在12个小时之后，让人崩溃的工作又要开始了。这份苦差事就是石油钻井工人，连续2年都位列美国就业指导网站 CareerCast 最差职业的榜首。他们做着损害健康的艰苦劳动，收入却不多，而且晋升的机会几乎没有。所以 CareerCast 告诉你，如果没赶上这么苦的工作，就不要再抱怨自己的工作了。 CareerCast 网站的美国最佳和最差职业排名已经做了15年了。该网站对约200种不同的职业按照技能和工资水平等要素进行评估，确定出每年的最佳和最差工作。 Dragcast 收集了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人口普查局、行业协会以及其他来源的数据，采用薪酬、就业前景、工作环境、从业压力和体力要求五项标准来评估每种工作。每一个核心标准类别再细分为多个子项，然后对每个子项进行评分。在最后结果中，总得分较高的职业意味着工作不太理想，而总得分较低的表明工作较为理想。反观登上2011年最佳工作榜单的职位，危险性都不大，收入丰厚，他们的工作环境可以是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或是家中，也不需要花费那么多的体力，而更需要的是精通科学、数学或电脑技术，并且拥有大学文凭。 IT 人才、清算师、牙医都在其列。去年的榜首清算师2011年将第一的位置交给了软件工程师，主要原因是人们对高科技产品需求不断增加，对相应应用软件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因此软件工程师极为吃香，平均年薪约8.7万美元，最高者达13.2万美元，是收入前25的职业之一。这份榜单中也有不少有趣的现象，比如最差职位中排名第13的竟然是众人艳羡的目标，有无冕之王之称的记者，而摄影记者也排在第16位。记者这一职业向来被列为高危职业，跑新闻需要的体力和承受的压力也不算小，而区区3.4万美元的年薪看起来又并不比石油工人强多少，媒体民工之称似乎在美国也所言非虚。而在最佳职位榜单中，2010年排名第43的听觉矫正师一跃成为今年的第9位，这是因为美国的婴儿潮一代开始步入老年，他们的听力开始衰退，患者数量的增加以及行业对新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大增，而大批听觉病矫正师都已经快到退休年龄，这促使听觉矫治专家成为美国从业前景最好的职业之一。试想，在世界各国都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的时候，听觉矫正师恐怕不仅仅在美国是一个朝阳职业吧。最后 Crackcast 网站还指出，经济困难时期急需工作的求职者会倾向于申请任何空缺的岗位，但有时候没有工作也胜过从事一份糟糕的工作，因为寻找一份新职业或许要面临很大的压力，需要很多时间，但至少不会像有些糟糕的职业那样有生命危险。这里是Lynn的咖啡小馆，感谢您的收听。本期的主题是工作。最后一节我要和大家聊一聊一些
今晚想吃咩啊？
水饺啦，劲想吃水饺。
咁啊，咁我哋去水饺大王啦，坐落喺 New York 市嘅水饺大王，只只水饺都系新鲜材料，手工制造，好味道冇得弹啊！而家就可以打510-713-2800，或者去39229 Cedar Boulevard New York City 嘅水饺大王，享受最正宗美味嘅北方美食啦。
系喎，佢哋另外仲有袋装手工水饺卖，你可以将啲美味带翻屋企啊！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更强大更完善，由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到2点，晚上8点到10点，周六早上8点到下午4点，周日中午12点到2点，锁定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国粤语双频道，丰富资讯满足所有听众。
喂，你莲子溶咁嘅口面执到宝呢？
係啊，我啱啱去咗英杰华集团开咗个 IWA 退休账户，享受咗税务优惠，另外又帮我老公买咗份人寿保险送俾佢做生日礼物囉。
点解要搵佢哋呢？咁佢哋仲有冇其他保险服务㗎？
佢哋有15年嘅理财同埋退休计划经验，非常之专业，专门做年金、人寿、医疗保险、生存理赔同埋退休计划噶。
喂，咁快啲俾佢哋嘅电话我都想趁住报税之前开翻个 IRA 账户。
邓仲文 Andrew Tang 先生的电话是1877-288-4898，是1877-288-4898，快点开啦。
好啊。
做广告设计啊，去东方啦。做招牌海报，去东方啦。无论平面定立体，广告定设计，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绝对帮到你。有兴趣就快啲打电话联络佢哋啦。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电话415-682-7777，415-682-7777，仲可以浏览佢哋嘅网站 www.professionalmenu.com。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冇得顶啊！
老公，突然间好想食正宗嘅川菜啊，去边度好啊？
咁啊，去熟一熟二川菜馆啦、啊，佢哋有最正宗嘅水煮鱼、干锅香杂菌、泡椒鱼柳、紫香羊扒、重庆辣子鸡、特制云南面线、重庆火锅散羊肉，仲有独具风味嘅凉菜同埋冷碗，各种各样嘅菜式，绝对满足到胃食嘅你啊！无论系传统佳肴、江湖美食，定系手工面点，喺熟一熟二都会品尝得到。
老公，太好啦，好爱你。
嗯，熟一熟二川味餐馆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熟一熟二地址是10971 North Wolf Road Cupertino 中信广场入面，电话是408-873-8628 408-873-8628。
熟一熟二绝对是数一数二。
Lin 的咖啡小馆欢迎回来，本期的主题是工作。刚刚聊完了2011全美最好和最差的工作，现在我们倒回到古代，来看看重庆晚报所评选的古代最给力的职业吧。古代什么职业最给力呢？首先要确定一个标准，这些职业必须让从业者小有财富，不至于为明天的早餐发愁，还要有名气，够另类，用来满足可爱的虚荣心。这样一来，所谓给力的古代职业应该具备如下元素：第一，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但不至于暴富；第二，不是大众化的，属于同时代的人都感到好奇的另类职业；第三，不仅为了满足物质生存，还能带来精神愉悦。根据这样的标准呢，他们评出了十大古代最给力的职业。第一位是图书馆长，寂寞中的智者，给力指数3颗星，代表人物老子。再繁华的大都市，图书馆也总是相对寂寞的，古代的图书馆自然更寂寞。我们的第一位皇家图书馆馆长，他的名字叫李耳，也就是道德经的作者老子。老子身为图书馆馆长，委实没有什么工作可干，偌大一座图书馆里也就堆放着那么一些已经长了不少白色霉斑的竹筒。天气晴好的时候，老子会指挥工作人员将这些笨重的东西抬出来晒一晒。老子寂寞悬思的结果是写下了不朽的著作《道德经》，但令人吃惊的是，这部重要的著作居然只有短短的5000字，竟然将天地间的道理都阐述得一清二楚，可见大师的确不同凡响。第二种给力的职业是宫廷音乐家，如果幸福你就拍拍手，给力指数5颗星，代表人物李延年、李龟年。劳动人民不懂得高雅音乐，但宫廷懂，士大夫们懂。汉代和唐代代表了高雅音乐最高成就的李延年和李龟年们，他们的作品一问世，总是有不少的听众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据说有一回，李延年为汉武帝唱了一首歌，北方有佳人，一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武帝听了这首歌，感慨地说，好呀，只是这世上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佳人呢？一旁的平阳公主向汉武帝推荐说，李延年的妹妹就是这样的佳人。因为这首歌，李延年成功地推销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汉武帝。 第三个给力的职业是侠客，一柄痛与快的双刃剑，给力指数五颗星，代表人物荆轲聂政。侠客们活在世上好像仅仅为了一件事，那就是逢人便问，尤其是那些看上去像是弱势群体的人。你们遇到了不平之事吗？我可以为你打抱不平。比荆轲更优秀的侠客是聂政。聂政本来的职业是屠夫，当侠客属第二职业。他行侠杀了人，带着母亲和姐姐逃到齐国，但侠客的名气使他欲罢不能。韩国贵族严仲子带着黄金和毕恭毕敬的态度跑来找他，要他除掉韩国首相侠磊。聂政推辞不干，也没有收严仲子的黄金。聂政这么做并不是他决定放弃侠客这个第二职业，而是他认为母亲还活在世上，姐姐也没有嫁出去，自己还不能死。不久他的母亲去世了，严仲子前来吊孝执亲子之礼，使聂政深受感动。埋葬了母亲之后，聂政火速将姐姐出嫁，然后前去刺杀侠磊。侠磊身为首相，空有几十名警卫，竟然被武功高强的聂政从容地一剑刺了个透心凉。警卫们围上来了，聂政看看没有逃脱的可能，就举剑自杀了。咽气之前，他用长剑将自己的眼珠挖出来，把自己的脸化成一堆肉泥。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不让人们认出他，以免连累他的姐姐。第四个给力的职业是教书先生，孩子们上课啦，给力指数四颗星，代表人物孔子。孔子在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入学的时代首创私塾，并且用有教无类的办学方式吸引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弟入学，这使得他从教书先生一跃成为教育家。孔子的教学方法着实令后人艳羡。孔子坐在老家曲阜的杏林里，学生们围着他团团坐定，孔老师清清嗓子就可以流畅地讲上两个时辰。其他时候他则用事先设计好的各种问题逐一拷问他的子弟们。到了后来，他就干脆带着弟子们坐着牛车周游列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的各种问题想必将在这种壮游与讲学中得到合理的处置与解答。下面一个给力的职业是探险家，脚下有灵魂和远方，给力指数四颗星，代表人物徐霞客。徐霞客是中国探险家中的佼佼者，他凭着双脚和毛驴的辅助走了大半生，大半个中国土地上都能够找到他的足印。几年前当代探险家余纯顺遇难之后，曾经有人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有几句对于古代中国的探险家仍然是适合的。如果灵魂真的能像一阵阵伴我终生的微风，如果生的意义可以从一场场午夜的梦幻开始，那么当我重新审视壮士走过的这方大地时，我就能轻轻地对自己说，鸟儿已经飞过，天空不留痕迹。接着给力的职业是幕僚，我给主人出主意，给力指数四颗星，代表人物杨修绍兴师也。古代之幕僚类似于今天的总经理助理，他们凭借丰富的经验为主人出谋划策，以自己的智慧独挡一面。古代比较著名的幕僚当属杨修。杨修是一个人才，属古代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其人才思敏捷，恃才放旷，得到曹操赏识器重，成为他身边的一位高级幕僚，算得上一位重臣。在发生了议和苏、曹操梦中杀人、插手废立太子等事件后， 曹操对杨修以存芥蒂，便随便找了个罪名诛杀了杨修。杨修之死在于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没有研修好与主子的相处之道。其实古代多数幕僚的生活还是十分滋润的，他们大多属于锦上添花的好好先生，既有社会地位，又超然于政治斗争之外，好不惬意。第七个职业是名医，请伸出你的舌头。给力指数四颗星，代表人物张仲景、孙思邈。治病救人的职业在古代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可能很少有人不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敬畏之情。这种敬畏归根结底是对自己健康的一种投资。当然，名医在年轻时可能并不总是坐堂问诊，而是行走在风尘仆仆的大道上，就像今天的科技卫生文化三下乡专家一样，袅娜民间。他们将在属于民间的岁月里建筑起自己生命的高度。接下来的给力职业是隐者，让我离人间更远些。给力指数四颗星，代表人物陶渊明、许攸。想要当隐士，得有较好的经济条件做后盾，不然只能饿死于草莽之间了。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广为后人传颂，但人们很少去思考一个问题，即陶渊明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这五斗米，他家的产业足够他过着诗酒花草的风雅生活。否则，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这种令农民欲哭无泪的惨状，就不会被他老人家当作一种雅兴来消遣了。隐士虽然是以出世来安身立命的，但有时候隐士由于有了巨大的名气，朝廷就会一再要求他们出来做官。这种情形就好比勒令一个决心守节的寡妇必须改嫁，令人尴尬和气愤。据说许攸就是尧帝时代的大隐士，尧几次决定将王位传给他，许攸都坚决反对。后来尧告诉许攸要任命许攸出任九州长，可能相当于首相级别的高级官员吧，但尧帝却没有想明白，许攸连王位都不要，哪里还要什么老石子的九州长呢？果然许攸听了很生气，认为尧的话严重污染了他的耳朵，于是跑到水边将耳朵洗了又洗，这就是著名的许攸洗耳的故事。第九个职业是太守，你知道我的快乐吗？给力指数四颗星，代表人物杜牧、欧阳修。古代的各种官职中，太守一职是很给力的，他在历朝历代的称呼有些不一样，比如又叫刺史，又叫知州，又叫知府，他相当于今天地级市的市长，构成了统治的主体骨架。在那些歌舞升平的年代，太守往往成为风花雪月的代名词。看看中国的文人，有如此多的人都做过太守，你就会明白这一点。王昌龄、韩愈、柳宗元、杜牧、欧阳修、苏轼、陆游，这些愉快的太守们在任时大抵境内安宁，于是就干些重修岳阳楼呀，或是登临醉翁亭之类的雅事。一方面他们是文人，占有重要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太守的职位虽然不是太高，但也不是小吏可比，人生的各种欲望几乎都能得到很好的调理。最后一个给力的职位是采诗官，飞翔在民间的蜜蜂。给力指数五颗星，代表人物面目模糊，不知姓氏名谁。在所有的和文化有关的职业中，采诗官是最古老，同时也是最具文化品味的一种。在遥远的周代，他们的身影就已经出现在中原的大地上了。这是一个以诗歌的名义走遍天下的工作。采诗官走到民间，总是如同蜜蜂飞行在花丛中一样深受欢迎。 民间的疾苦往往通过这些民歌的形式直接被周王及其他诸侯了解。采诗官在其他时代事实上担当了国家民意调查员、新闻记者和国家诗歌记录者的重任，可惜我们无法知道这些采诗官的名字，他们已经在历史的深处浓缩为一个名词。
如果你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经纪、顾问，为了令到更加多人知道你、信赖你、认识你，请联络我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我们全体人员会全力协助你。我们的电话是1888-889-8890，或者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Starfish 是一个拥有20多年印刷经验的全方位印刷公司。Starfish 精湛的印刷技术可以为你提供各种各样的印刷服务。无论你印2件定是2000件，着的 T-shirt 定是用的台布，任何数量、任何材料，找 Starfish 印刷公司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Starfish 电话是 415-468-6688，415-468-6688，地址是410 Talbot Street, Daly City。
工能银行 Debit 卡在中国及香港各银行柜员机提取人民币或港币，手续费全租回赠，旅游探亲既方便又优惠。详情请与三藩市华埠、南命街、Noriega 街、南三藩市或屋邻各分行查询，亦可致电415-352-6900 415-352-6900。东亚代筹谋，生活更悠游。 Member FDIC。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在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要懂国粤语、勤奋尽责、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履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即是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履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户热线1888-889-88901888-889-8890，请注明你们的认证职位。
重阳节期间，活伦纪念陵园推出特大优惠。由于重阳节期间购买福地的人潮踊跃，所以有部分的客人尚未完成全部的购买手续，特报有请总公司批准。今次优惠期延长至10月16日，为了公平原则，在此期间所有购买福地的客人均享有同等优惠，请立即致电查询详情。活伦电话 650-755-1727， 650-755-1727。
无论你是想解决身体上的痛楚，抑或心灵上的困扰，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每逢星期一由欧阳医师主持的中医频道绝对帮到你，千祈不要错过啊。
欢迎回到Lin的咖啡小馆，这一节我们来聊聊十二星座最适合的职业。工作一段时间后，开始怀疑自己真的适合这份工作吗？想要转行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不论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已经有工作经验的上班族，在找工作或换工作之前，不妨依据自己的兴趣、专业及个性选择适合的职业。十二星座各是什么行业的专才，看一看以下的星座分析吧。白羊座最适合的职业。白羊座主宰行星是火星，活泼性格，并不适合担任内勤工作。由于性格上针对细微处较不在意，也不擅长与人沟通，积极强悍的个性较适合从事与开发有关的工作。例如担任业务员，可以发挥白羊座凡事求快敢冲的性格。纯粹对赚钱有兴趣的人，可往金融贸易行业发展，从事股市、汇市相关的工作，或者企业里的市场开发人员。值得一提的是，白羊座受到战场马斯的影响，工作性质应该要有一定的自主权与主导性，才能让白羊座发挥而不受限。金牛座最适合的职业。金牛座的主宰行星是金星，对压迫与压力戒慎恐惧，但对金钱有概念的金牛座往往能在理财相关的行业上有所发挥。 受到掌管爱与美的维纳斯影响。如对美食有兴趣的人，可以担任开发厨艺美学的厨师或烘焙糕点的点心师傅。对时尚有独到见解的人，可从事服装、珠宝设计、空间设计师或花艺设计师。这些工作除了创意，还需要具备专业，可以作为金牛座社会新鲜人阶段性的努力目标。凭着稳扎稳打的做事态度，从基层做起，逐步登上事业高峰。双子座最适合的职业。双子座对新鲜事物倍感好奇，担任新闻采访记者及加入资讯流通行业是不错的选择。对语言深感兴趣的双子座，为了借由语言来作为和世界沟通的媒介，往往具备听说读写的语言能力，可以从事翻译或口译的工作。辩才无碍、口才流利的双子座也可以报考广播电台，朝向正直的广播主持人迈进。受到水星影响，思考富逻辑概念的双子座很有成为作家、编辑和编剧的本钱。行销企划工作也能够让双子座有所发挥。巨蟹座适合的职业。受到月亮的影响，巨蟹座寻求的工作环境最好能够充满关怀与家庭感觉。毕竟对于巨蟹座来说，工作的本身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巨蟹座很能体会做个社会新鲜人必须从基层人员做起，而巨蟹座的第一份工作多半选择店员或服务生性质。你认为这可以增强自己学习的机会？事实上，很能体察别人的想法并且关照小细节的巨蟹座，餐饮、物流等服务行业堪称是拿手的行业。而专业的学术研究工作也能让具有特殊专长的巨蟹座得以发挥。狮子座最适合的职业。宁愿鸡首不为牛后的个性让狮子座要做就做个领袖。常以自我为中心，即使是社会新鲜人，狮子座也很明了自己发展的目标，常有大气的表现。守护星为太阳的狮子座，讲话时的肢体语言与脸部表情具有天生表演细胞。态度大方且好表现的狮子座很适合从事目前的表演艺术工作，像电影和电视等传播媒体娱乐事业以及剧场等表演工作。狮子座凭着强烈的企图心和表演欲，假以时日必能占有一席之地。处女座最适合的职业。处女座具有完美主义倾向，处女座相信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做事一丝不苟，讲究细节而且要求高，很适合从事品质管理、资料处理和各种专业领域的研究人员。受到水星的影响，需要花心思的工作，处女座做起来总是得心应手。擅长分析的处女座可以担任系统分析师、会计师和药剂师等工作。处女座平日重视健康且留意医疗相关议题，极为注重养生之道，能精算食物卡路里的营养师，或临床实验、医疗器材测试、药物解定等各个领域的医疗研究人员都能够发挥处女座的专长。天秤座适合的职业。天秤座具有天生明星的架势，对于美的事物具有高度的敏锐性。受到金星的影响，让天秤座对化妆、发型师、美容造型师和服装设计师等表现美学的设计和艺术工作显得极有心得。除了对色彩与美感有绝佳的自信，天秤座靠着天赋和学习所散发出来的出色仪态，担任专业模特儿，在舞台上往往能够吸引人多看一眼。需要讲究外貌仪态的工作，如演艺从业人员、公关人员等，也是天秤座的拿手好戏。对国家社会议题具有兴趣的天秤座可以往公共关系或外交等领域发展，是公共服务和外交人才。而天性讲求公正、具有公平正义特质的天秤座 也可以朝律师及法官等目标努力。天蝎座适合的职业。深谋远虑的天蝎座虽然是社会新鲜人，却对自己有很深的期望，尤其相信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将会在工作上令人刮目相看。很了解人性心理且心神专注的天蝎座，先天是当专业咨询人员的料，像心理咨询师、辅导员、心理治疗师和教育工作等，都很适合天蝎座。受到冥王星的影响，讲究隐秘的天蝎座具有绝佳的感应力和推理能力，可从事调查员或有关稽核的工作。天蝎座对于神秘学或灵能力有兴趣，或许可以往占星、卜卦或紫微斗数等方面做相关研究。射手座适合的职业。向往自由自在过生活的射手座，性格不喜欢受到拘束，想要做既可以满足对新事物的追求，又能够到世界各地走走的工作，机师与空服员是不错的选择。许多射手座学校毕业后，多将视野放在国外，从事国际贸易，或可以因为工作需要出差洽工的行业，颇受射手座的青睐。面对旅游市场的熟络，从事导游或与旅行相关的工作，如旅游杂志记者或驻外特派员，甚至是旅游作家，都很适合射手座。通讯业和网际网络工作相关是一时代射手座擅长发挥的领域，无论硬体架设或软体工程师工作，都能为射手座拓展出跨国界的好成绩。摩羯座适合的职业。摩羯座的守护星为土星，稳重踏实的工作态度让摩羯座的事业发展深受期待。资料建档与编辑等需要秩序的工作形态即适合摩羯座发展发挥。讲究公司体制的摩羯座对公司的名气、规模、营运状况和未来展望等极为重视，希望能在一个稳定的企业里求发展。对自我要求极高的摩羯座在群体中常能建立起自己的威信。政治工作或公职人员以及教师、建筑师和医师等收入稳定且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工作，都可以称得上是摩羯座的追求。水瓶座适合的职业。水瓶座具有独特的思考路径，也因为不按常人的想法，所以常会有令人惊喜的发现。水瓶座称得上是天生发明家和哲学家，对于美感向来有一套，这种自信让水瓶座的作品具有特色，漫画和插画作品显得极为特别。多数的水瓶座在童年时都有想成为天文学家的志愿，愿意尝试也让水瓶座在科学和神秘学上有所成就。当前盛行的电脑资讯产业，水瓶座可以投入城市设计行业，并且有创新的种种可能。双鱼座适合的职业。想象力丰富的双鱼座最常被人形容为多愁善感，具有成为诗人的最佳条件。有同情心的双鱼座也很适合发展慈善业和志工、义工等公益活动。受到海王星的影响，双鱼座的创意可观，具有令人津津乐道的艺术天分，可以从事绘画、摄影、舞蹈、音乐、电影、唱歌、舞台表演等幕前幕后的工作。艺术家难免都有所谓的艺术家脾气，你可以拿捏好，把艺术当成工作，并不会影响艺术的呈现。宗教也是双鱼座感兴趣的，投身宗教服务可以让双鱼座把自己看得更清楚。听完这些分析，不知道大家觉得准不准呢？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也希望在现在的工作中，听众朋友们都能找到自己的快乐和目标。我们先休息一下，下节回来。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 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状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ANA An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1号 South Air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
老公，突然间好想食正宗嘅川菜啊，去边度好啊？
咁啊，去数一数二川菜馆啦、啊！佢哋有最正宗嘅水煮鱼、干锅香杂菌、泡椒鱼柳、紫香羊扒、重庆辣子鸡、特制云南面线、重庆火锅散羊肉，仲有独具风味嘅凉菜同埋冷碗，各种各样嘅菜式，绝对满足到胃食嘅你啊！无论系传统佳肴、江湖美食，定系手工面点，喺数一数二都会品尝得到。
老公太好啦，好爱你啊！
数一数二川味餐馆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数一数二地址是10971 North Wolf Road Cupertino 中信广场入面，电话是408-873-8628 408-873-8628。
数一数二绝对是数一数二。
Starfish 是一个拥有20多年印刷经验的全方位印刷公司。Starfish 精湛的印刷技术可以为您提供各种各样的印刷服务，无论是2件还是2000件，穿的 T 恤还是用的桌布，任何数量任何材料， Starfish 印刷公司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 Starfish 电话是415-468-6688 415-468-6688， 地址是410 Talbert Street Delhi City。 欢迎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Lin 的咖啡小馆，并将在这里和您一起分享你我的故事，重温我们的回忆，共同创造一段悠闲而快乐的时光。Lin 的咖啡小馆，欢迎光临。这里是 Lin 的咖啡小馆，感谢您的收听。本期的主题是工作。最后一节，我要和大家聊一聊一些经典的职业剧。首先要说的是犯罪现场调查 CSI， 这是一部受欢迎的美国刑事系列电视剧，由亚特兰蒂斯公司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联合制播，从2000年10月6日开始播映。内容是描述一组刑事鉴识科学家的故事，剧中案件发生地点是设定在今日美国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之所以选择拉斯维加斯，主要的原因是拉斯维加斯都会警察局的犯罪研究室是全美第二活跃的，仅次于联邦调查局在弗吉尼亚州匡提科的实验室。小组成员们调查神秘不寻常有时阴森的死亡事件以判定事实，他们同时也调查其他重大犯罪事件。不过谋杀案件还是这个系列电视剧的主题所在。 CSI 有时也被认为有功于重新引领美国刑事电视剧系列的风潮。不过其实早先的一些电视系列剧，像是法网豪情 Law and Order， 在此剧播映之前已经辛苦经营多年，也产生一系列颇为成功的衍生电视系列剧。CSI 与他的衍生电视系列剧《犯罪现场调查迈阿密》以及《犯罪现场调查纽约》共同让这个类型的电视剧重新受到欢迎。根据尼尔森收视率调查，自2003到2004这一季， CSI 在美国是收视率第一的电视系列剧。它也让申请就读大学鉴识科学学程的学生数量大为增加。据推测，这部电视剧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的主题是描写熟练的专家解决问题的过程。
电视系列剧的故事线一再的强调，无论犯罪与阴谋这些威胁再怎么躲避隐藏，总是有人努力工作去揭发他们，伸张正义。第二部经典的职业剧是日本富士电视台45周年台庆剧《白色巨塔》，改编自山崎丰子同名小说，汇聚了众多大牌明星，阵容极为豪华。唐泽与江口相隔11年再度联手演出。在剧中，一个追求权力与名誉，一个重视人命，两个对立的医生在大学医院产生的人性挣扎，并揭示医疗体系中的黑暗面。故事题材独特，有别于千篇一律，不是谈情便是说爱的故事，拍摄认真细腻，手术场面比急诊室的故事更逼真，全剧气氛可比美无间道。白色象征着崇高的专业知识和伟大的救世济命，亦是医护人员的代表色。白色巨塔是指故事发生之地，一个集合拯救生命及培育下一代的地方，大学医院。然而在表面宁静的巨塔里，一场场尔虞我诈的人性角力正激烈竞逐上演。剧组远至波兰奥斯威辛的纳粹集中营遗迹拍摄外景，过去只有纪录片的摄制队进入，这是有史以来首次有连续剧在这个地方拍摄。阔别11年再度携手合作的唐泽寿明与江口洋介，在剧中分别诠释追求权力、野心勃勃的天才外科医生财前五郎，以及尊重生命、热心研究的学者内科医生李健修二。透过两人之间理念的争执和冲突，以及周遭利害与情爱关系的纠葛，让大学医院的选举贿赂、医疗纠纷浮上台面，并大胆揭露医学界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黑暗面，进而阐述生命的尊严与光辉。
KSJOFM 92.3所播放之节目。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92.3 FM.
KSJO.
San Jose, San Francisco, Oakland, and the entire Bay Area. A universal media access owned radio station.
第三部剧是经典港剧《冲上云霄》。飞机升降牵引动人故事。筹备3年，2003年 TVB 台庆剧《冲上云霄》可谓是大制作中的大制作。此剧以飞行人员的故事为全剧骨干，在飞行场上展现人生悲欢离合。《冲上云霄》因得到香港机场管理局及航空公司通力合作，得以在机场禁区以及飞机舱实地取景，更有机会到澳洲机师训练学校拍摄一众机师学员的受训过程，将机场与机组人员鲜为人知的一面呈现在观众面前。为增加剧集吸引力，摄制组更远赴欧洲、澳洲及日本多国拍摄，亮人亮景尽展眼前。此剧的阵容亦是一时无了， TVB 邀得影帝吴镇宇回朝，火拍当家花旦陈慧珊、新扎小生花旦马德忠以及胡杏儿，炮制出一段错综复杂的多角恋。同时 TVB 也找来一众力捧的新力军，吴卓羲、陈建峰、黄宗泽及马国明组成 S4， 为剧集添加青春活力。他们四人更火拍青春花旦叶璇，展现新扎机师受训的艰苦过程，同时也在高空上谱出段段爱歌。剧情如此丰富，难怪这套集爱情、亲情、友情与励志于一身的重头戏在2003年播出时收视高起，更在香港掀起一股航空热潮，令年轻人争相投身飞行界。 后一部职业剧是经典韩剧《天桥风云》，它由韩国多名新春偶像及名模倾力出演，披露韩国时装界光鲜亮丽的风光背后明争暗斗的幽暗面，让人艳羡的模特行业的现实生活。透过剧中几个模特挣扎向上的故事，服装设计师和企业之间的尔虞我诈、爱恨情仇，把大都会的现代年轻人向上爬的野心，商业社会里重金钱物欲而出卖亲情友情的自私行为真实地展现出来。天桥风云有名模特，拍摄于1997年，共36集。俊朗聪颖的李振原是少华集团老板李祥军的长孙，因为上一代的恩怨，害得母亲带着李振常年避居美国。李振处心积虑去算计报复李祥军、李冰父子，回到汉城却被过去著名男模罗祥亮发掘，在罗祥亮模特儿公司受训，被靓丽独特的同期同学宋庆龄深深吸引。师兄赵远军虽已成名，却也同时爱上了庆龄。故事的主线集中在这几名模特儿难缠的多角爱情瓜葛和李振的复仇计划上。剧中男主角韩宰硕是韩国广受欢迎的演技派演员，另一主角张东健则是鼻祖级的偶像之一，他不羁俊朗的外形迷倒了万千韩国少女。剧中美女如云，女主角金南珠、莲娥、宋善美均是韩国选美或模特比赛优胜者，同样剧中也是帅哥云集。除了两位主演之外，连苏志燮、张赫这样的如今重量级的人物当年也是跑龙套的角色。全剧充满了亮人亮服，沙滩庄外景更是选在水清沙幼的西太平洋塞班岛进行，故此画面特别优美。本剧中多场时装表演，协助演出的模特儿全是韩国顶尖职业名模，演出特别具有真实感。好啦，说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你有任何的感想想要和大家分享，或是有任何的建议和指教，都可以发送到我的邮箱 lynncafe@yahoo.com， 我期待你的来信。我们下周二晚8点不见不散，拜拜。